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9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他上任两年半以来对中国首次访问最后一日，6月19号的下午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习近平表示，中美双方在较早前的会谈中，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取得进展，达成共识，这个很好。他还说，希望国务卿先生这一次访华能够为稳定中美关系多发挥积极作用。双方官员在会谈一个钟头前才对外宣布这一次会晤，但是传媒联访发出的照片显示，习近平在一个摆设了鲜花台上备齐茶具、水杯和与会者名牌的会议室会见了布林肯一行。多位中方人员与美方人员相对而坐，显示这次会谈早已经有安排。这个是长达五年来美中关系趋于紧张之时，美国国务卿对中国首次访问和与中国国家主席的首次会面。布林肯当日上午会见了中国主管外交事务的最高官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美国国务院表示，布林肯和王毅会谈了大约三个钟头。中国国家传媒新华社的消息说，王毅在会谈中对布林肯说，中美关系陷入低谷的根源在于美国抱持错误的对华认知，导致错误的对华政策。他还要求美国停止炒作中国威胁论，放弃对中国科技发展打压，不得肆意干涉中国内政，并称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并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希望未来几个月能够会晤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并暗示中国领导人对围绕美国今年二月击落中国高空间谍气球事件的细节并不了解。彭博新闻社报道说，拜登星期六在登上空军一号飞往费城启动他的2024年总统竞选活动前表示，中国面临一些与美国无关的困难的挑战。他认为高空侦察气球造成的后果之一，不理该气球被击落有几咁严重，他不认为中国领导层了解该气球飞到哪一度，或者知道气球里面有些什么，他们不了解当时发生什么的情况。拜登还表示，他认为事件更令人难堪，而不是有意为之，希望未来几个月我将会再次会晤习近平。由于投资者焦急地等待中国政府刺激计划的更多细节，以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北京之后中美关系的任何发展，星期一6月19号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下跌，中国经济的复苏步履蹒跚。中国国务院上个礼拜五召开会议，加强对中国经济复苏的政策支持力度，并誓言推出更多政策支持。汇丰银行分析师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关于中国政府为缓解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而采取的财政措施，未有更多额外的细节。他说，随着中国当局开始表明更加积极的政策立场，人民币企稳，但如果不尽快公布更多细节，这种情况可能会逆转。在星期一开市之前，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将人民币兑换美元的中间价报每美元 7.1201。 德国总理索尔兹这个星期在柏林举行的德中政府磋商中面临微妙的平衡。索尔兹既要寻求与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同时都要遵循七国集团对中国去风险的共识。在星期一6月19号晚上，索尔兹会在总理府以晚宴去款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第七轮双边两年一次的政府磋商会谈将会星期二6月20号展开，这个也是自新冠疫情大流行病以来双边首次面对面的会谈。李强和索尔兹举行会谈前会先同中方官员出席 德中經濟技術合作論壇。李強就任總理之後首次出訪選擇德國，反映歐洲和亞洲最大經濟體之間的特殊關係，中國的快速擴張以及對德國汽車和機械的需求在過去20年推動了德國經濟的增長。美國投資銀行高盛的分析師下調了針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測，主要因為信心持續疲弱和房地產市場陰雲密布，中國經濟層面的逆風強過預期。根據星期日6月18日較晚時候發表的一份報告，高盛將他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全年實際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預測從 6% 下調到 5.4%， 他還將中國2024年的增長預測從 4.6% 下調到 4.5%。 高盛這一次的下調是在全球同行採取類似舉措之後進行的，數據顯示中國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病之後的經濟復甦步履蹒跚，先前高盛雖然保持樂觀，不過和其他銀行一樣，高盛隨後都下調了對人民幣的預期。在幾十間中國企業星期一6月19日依據港幣人民幣雙櫃台模式及雙櫃台莊家機制開始在香港證券市場以人民幣交易之後，中國的人民幣國際化又向前邁進一步，包括阿里巴巴、騰訊、快手、吉利汽車、中銀香港、安踏、體育、百度集團等24間的中國企業的股票，從星期一起可以同時用港幣和人民幣交易。路透社報道話，這個機制開始是先針對海外擁有人民幣存底的投資者，隨後再通過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的滬港通，允許中國內地投資者投資這些中國企業的股票。報道話，僅是在香港一地，離岸人民幣存底估計就有約8333億元，約值1170億美元。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印度總理莫迪是在這個星期啟程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在印太地區緊張局勢不斷加劇之際，預計這次訪問將會進一步深化兩國之間已經是非常之牢固的夥伴關係，加強兩國對印太地區的共同承諾。莫迪自2014年出任總理以來，幾乎每年都到美國訪問，但這次美國之行是2009年以來印度總理對美國進行的首次正式國事訪問。目前公布的行程顯示，白宮將以最高禮遇接待莫迪，其中包括白宮國宴和將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講。這個將會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訪美之行，亦都是外國首腦訪問史上與眾不同的一次。印度時報星期三的一篇報導是這樣說，印度引述印美雙方官員說，除了盛大的儀式和慶祝活動之外，美印兩國還將會進行大量的實質性的內容，並且國防和高科技領域作出多項重大宣佈。國事訪問的莊重和實質性部分將會完美地相輔相成，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斯坦福大學南亞研究學者亞爾讚·塔拉波雷對美國之音說，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個可能是被證明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他說，雖然目前仍然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但如果這次峰會好像外界所預期，那這個可能是一個真正將美印關係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的拐點。莫迪計劃當中的國會演講將為他第二次在美國國會聯席會議上發表講話，這位之前是只有丘吉爾才能夠享有的殊榮。英國經濟學人星期三的一篇報導是注意到，報導說這個的兩國關係是從來沒有如此深入和緊密，是因為美國的兩黨都將印度視為在與中國不斷升級的競爭當中是不可或缺的盟友。美國駐印度大使加塞蒂星期三說，這個是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訪問，他對印度教徒報說，而且現在正值一個歷史性時刻，他們從來未見過美印關係如此深入和廣泛。加塞蒂的前任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的傑出研究員賈斯特說，基於共同利益和很多相同的價值觀，多年來兩國之間的夥伴一直是不斷加深和擴大。 贾斯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个已经是持续了二十几年，跨越了两国不同的政府和政党。美印最近在莫迪启程之前展开一系列的密集的高层的接触，其中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以及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对印度的访问。沙利文在星期二在新德里表示，话当我们是展望莫迪总理是在华盛顿进行的国事访问的时候，这次访问当中很多成果不单止是纸上的要点。他说他们的根本的目标是消除在国防贸易、高科技贸易、双方投资和两国的科学家合作当中是存在的障碍。此前国防部长奥斯丁上个星期都对新德里进行了两日的访问，期间美印两国宣布成立印美国防加速生态系统，并且讨论了为未来几年的国防工业合作制定路线图，推动在尖端技术领域合作。多年来印度一直主要依赖俄罗斯来到满足他们国防的需求，但这个趋势似乎正在发生转变，印度开始越来越多地寻求从美国采购装备。据美国商业新闻网报道，上个星期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访问印度期间还与印方系讨论了转让美国喷气战斗机发动机技术的交易。报道引述两位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说，预计这项交易将会在本月稍后印度总理莫迪访问华盛顿期间或者是之前签署。长期以来印度一直从美国购买大型武装无人机表示兴趣。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美国谈判代表寄望于莫迪此行期间敲定购买几十架美国制造的武装无人机的交易。消息人士还透露说，预计莫迪和拜登还将会讨论两国联合生产军火和装甲运兵车等。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上个月曾经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了目的在于强化台湾阻压中国侵犯能力的十项政策建议，其中包括邀请印度加入北约加机制。除了北约成员之外，该机制还将会包括是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南韩和以色列。国会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政策建议报告说，美国应该加强北约加安排，将印度纳入其中。美国驻印度大使加塞蒂没多久之前在谈及这个委员会这个建议的时候，也曾经说在他看来任何问题都可以讨论，这个取决于印度自己决定什么是对他们最合理的。加塞蒂在接受印度的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还强调，美印正是扩大的防务合作，有时他说他们与印度的合作是比与我们最亲密的盟友都更加是紧密。此前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朱利安·史密斯亦都曾经暗示北约愿意接纳印度，话北约联盟当然愿意与印度进行更多的接触。史密斯在一次与媒体的座谈当中说，如果印度有兴趣，北约在参与方面是开放的。自从俄罗斯入侵以来，印度在乌克兰战争当中的立场一直是一些批评人士关注的焦点。印度大举增加购买俄罗斯石油，在联合国投票当中弃权，避免批评普京等等，都被视为印度已经站在俄罗斯一边的证据。但是在另一方面，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迹象显示美印关系因此受到影响。曾经在2017年至2021年期间出任美国驻印度大使的贾斯特说，美印两国都意识到他们不会在每个问题上完全一致，但彼此建立一种能够在很多问题上合作并且坦诚公开地讨论所有问题的关系。贾斯特说，他认为美国政府官员并不期望印度公开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美国官员赞赏印度发表的关于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和平解决争端的声明。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杰夫·史密斯在一份的报告当中指出，印度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并非完全袒护俄罗斯。他举例说，去年三月当俄罗斯希望印度支持安理会通过一项是有利于他们在乌克兰立场的决议的时候，新德里是加以拒绝。而且去年八月当乌克兰平民在布查是被俄罗斯军队屠杀的时候，印度政府谴责了这个暴行，并且呼吁进行国际调查。斯坦福大学的塔拉波雷说，即使美印在俄罗斯问题上意见不一，但他们亦都可以将这样的问题放在一边。他说，当涉及中国的时候，这个并不会阻止他们在这个地区进行合作。外交政策专栏作家、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野莫汉最近写文章说， 是虽然印度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是持矛盾的态度，但西方仍然希望印度能够对抗中国和俄罗斯在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外交、经济和军事影响力。莫汉在外交政策网站上写文章说，华盛顿最近向印度提供了一系列的技术，包括喷气发动机，凸显出拜登政府希望加强与新德里的关系，渴望将印度与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一起纳入新的全球供应链的网络。澳大利亚亚德莱德大学亚洲研究所教授普兰德拉贾恩在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说，莫迪和拜登都明白彼此对彼此的重要性，特别是一个中国在经济、技术和军事上变得更加强大，挑战美国霸权，并且通过边境冲突在军事和战略上对印度构成困扰的时代。最近印度的两艘的航空母舰编队在阿拉伯海展开联合演习，印度海军的新闻稿说，这次的海军实力的展示凸显了印度保护国家利益、维护地区稳定和在海上领域促进合作伙伴关系的承诺。国际战略研究所海军力量和海上安全高级研究员奇尔兹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这个不是一个小小的成就，它凸显了印度海军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操作多艘航空母舰的军队之一。印度在全球火力指数没多久之前公布的排名当中位居第四，仅次于美俄和中国。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印度可能拥有90至110件的核武器。印度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位于印度洋的中心位置，扼守了印度洋上的南北要冲。世界两大能源通道马六甲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分别位于印度洋东西两侧。在经济领域，根据标准普尔全球和摩根士丹利去年底的数据，印度有望在2030年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非常驻高级研究员舒曼最近在大西洋月刊上面是写文章说，印度在几时和出于什么原因是倾向于哪一方，就可能会决定美国或者中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和大国竞争当中的胜出者。印度在应对中国方面的很多的措施甚至超越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美国禁 TikTok 的呼声当中虽然大，但真正的有所行动还是遥遥无期的时候，印度早在几年前就下架 TikTok 在内的几十款的中国软件，最近还驱逐了所有的中国记者。针对印度可能在美国印太战略布局当中发挥的潜在作用，一些中国战略分析人士似乎早已深感不安。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研究员辛格说，在中国战略问题专家看来，美国的印太战略虽然可怕，但是没有印度不过是阳光下的泡沫虚，招虽多实招少。辛格在题为《中国对印度战略论述演变》的论文当中指出，中国的战略家认为美国的印太战略威胁是中国面临的最危险的地缘框架，对中国构成了全方位的挑战，而印度一直是决定印太战略成败的关键变量，没有印度就没有印太。新德里虽然是四方安全对话的一员，但同时都加入了中俄为抗衡美国而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去年五月，莫迪在东京四方峰会上与拜登亲切交谈之后没多久，又现身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的上合组织会议，与习近平和普京合照。贾斯特大使指出，印度一贯坚持战略自主、追求独立的外交政策，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情况不会改变。鉴于印度在国际事务当中长期坚持的这个立场，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非常驻高级研究员舒曼在大西洋月刊写文章说，这个使到印度因此成为世界上终极摇摆国家。在印度是否应该加入北约家的问题上，印度第一邮报的最近一篇评论说，印度完全可以在不将自己束缚在任何条约框架的情况下，享受作为美国盟友的切实利益，而且无论是加入北约家还是传闻当中的将四边机制升级为正式防务同盟关系，都意味着印度将会为此放弃自身的大国雄心。印度外交部部长苏杰生最近明确排除了印度加入北约的可能性。苏杰生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面说，北约的模式不适用于印度。澳大利亚的地缘政治专家贾恩说， 华盛顿和新德里虽然都将自己视为应对中国战略挑战的强大伙伴，但是印度对俄罗斯在能源和军事装备方面的依赖，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和处理中国问题所采取的对华与外交的策略等，都限制了任何关于印度美国军事联盟的讨论。美国在1951年分别与日本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签订美日安全保障条约和澳新美安全条约，与这些国家正式确立了联盟关系。史丹福大学的防务问题专家塔拉波雷说，彼此之间的除了是政治传统等因素之外，美印难以形成盟国关系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两国的武器系统相距甚远。话当时美国的这些盟国的国防体系仍然在初建过程当中，彼此之间后来的发展比较容易兼容，但美国和印度之间已经错过这个历史的机会。他说，从历史上来看，美印武器系统的发展并不协调，彼此之间存在着太大的差异，因此将他们好像结盟盟国一样紧密联系在一起是非常困难的。贾斯特大使说，美印加强伙伴关系亦都并非完全针对中国，中国的崛起是进一步推动了美国和印度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但这种伙伴关系并非目的在于是为在于是对抗中国而设计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中国正在向越南的专属经济区派遣更多的船只，这些船只的频率和时长自从5月初以来是有所增加，加剧了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一艘载有大量随行人员的勘探船长达近一个月的侵扰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船只正驶过越南水域内的敏感区域，越南专属经济区从该国海岸向外延伸200海里。專家表示，中國研究人員、海警和民用船隻出現在這些水域，除了騷擾越南的石油和天然氣營運之外，還表明北京在資源豐富的水域推動有爭議的主張。何來拒絕北京的九段線，這個是中國用來宣稱對南中國海擁有幾乎完全管轄權的地圖分界線的講法，而且顯然不單止是政府官員這樣看。中國認為他們很強大，他們更加好，所以他們有權在東海隨意侵擾任何地方，即使他們知道這個是非法的。一位住在胡志明市的26歲男子對美國之音說，考慮到討論政治問題和使用越南語稱呼這個海域的影響，他要求匿名。他說，越南和中國之間的衝突是一個政治上的燙手珊瑚。史丹福大学南中国海妙手项目负责人雷鲍威尔上个月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侵扰已经成为惯例。他说，中国希望将它变成常态，以至于越南不再做出反应或者抗议。6月10号，中国巡逻舰中国渔政310和豪华客船332号驶过靠近越南前哨和两国之间的冲突点万安滩附近的油气田所在的专属经济区。2019年，中國海警和勘探船在萬安灘附近活動，導致越南和中國海警之間長達幾個月的對峙和外交抗議。他們在越南的專屬經濟區逗留了大約30小時，主要是在它的石油和天然氣營運區域中。 鲍威尔写道，这个是在向河内传达中国对这个水域具有管辖权的信息。一个远非近期的唯一一次侵扰。6月8号世界最大海警船中国海警5901号在万安滩附近活动。5月23号到6月4号中国海警5403号也在越南专属经济区附近的石油钻探区域行动。据鲍威尔称，在自2019年以来最粗暴的侵扰事件中，中国科考船向阳红10号在越南的专属经济区内作业了近一个月。从5月7号到6月4号，这艘科考船有时两侧有多达12艘船陪同，主要围绕俄罗斯和越南公司领导的联合石油和天然气营运区域作业。尽管各个国家都可以通过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但并未授权的勘探是禁止的，并且如果不事先通知的话，会被视为具有敌意。向阳红十号反常的航行路线凸显了北京主张它有争议的管辖权。在为期四个礼拜的时间里面，这艘科研船只在中国的永暑礁和越南水域之间往返。这艘船只并未有走直接的路线，而是选择东北方向的路线，距离越南中南部沿海城市芽庄约85海里。鲍威尔说，这个只是他们展示自己可以随时穿越越南专属经济区的另一种方式，除了发出信息之外，并没有理由去经过那里的。虽然最明显的意图是恐吓能源勘探，但它可能只是北京整体目标的一部分。越南研究人员范文写道，探索南中国海深处已经成为中国获取经济发展和军事情报的宝贵信息的战略。范文是监测海上交通的非牟利组织南中国海几时倡议的负责人。范文说，中国一直都向南中国海的外国专属经济区轮流派遣科研和勘探船。他补充说，中国海警的船只每日都在争议领土的敏感地点行动，他的组织在越南石油和天然气区块附近见到过中国渔船。越南渔民经常卷入冲突，2014年到2022年期间，98艘越南船只都被中国船只击毁。胡志明市的经济金融大学国际关系讲师阮世芳说，对河内来讲，回应中国的侵扰是一个棘手的平衡举措，越南方面的任何小失误都可能会使到冲突升级。阮世芳说，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在5月18号记者会上，河内针对向阳红十号长达一个月的入侵做出罕见声明。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桓敦促中国撤回科研船、海警和渔船，并尊重越南的主权和管辖权。阮世芳说，在对外如何保护他的主权不受侵犯，以及对内如何管理民族主义使他不损害国家的合法性方面，越南需要非常小心，这种摩擦可能会增加的。阮世芳说，这种情况将来会再次发生，并且会更加激烈。一名28岁的胡志明市本地人相信越南政府正在采取足够的措施来到维持稳定，越南政府将知道如何处理这些情况。他说，由于敏感话题，他要求匿名，我认为越南政府善于跟他们打交道来到避免战争。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为了提高对中国武力犯台的吓阻力，日本和美国联合菲律宾组成围堵中国的新安保协议架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获总统拜登指派在6月16日在东京与日本国家安保局局长秋叶刚男、菲律宾国安顾问安若举行首次美日菲三方防务合作会议，考虑到中国试图在区域内片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和北韩的挑衅，为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三方在会议当中确认未来将会定期就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安全战略召开会议，并且定期在南海中国是举行联合演训。美日菲三方一致认为，好像在6月初三方在南中国海的联合演习等活动是很重要。美国海岸警卫队、日本海上保安厅、菲律宾海岸巡防队6月7日先结束在菲律宾巴丹省马里韦莱斯港口附近海域首次举行的肩并肩三边海事演习，以强化联合行动力，保卫海域安全。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格兰特·纽瑟姆透过邮件向美国之音说，好似是任何欺凌或者是侵略性的极权主义的政权一样，对抗中国的武力威胁只能够通过武力威胁来到阻止。日非是位处于第一岛链，是阻止解放军进入太平洋的战略要地，自然是美日同盟强化太平洋防卫的有力的伙伴。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友华认为，美日非合作解決南中國海主權爭議的可能性是很少，但非常有可能進一步穩定南中國海的局勢。他指出，前任菲國總統杜特爾特曾經嘗試透過與北京親善的方式來到換取北京不對菲律賓的主權進行進一步的侵蝕，但是並沒有顯著效果，甚至是有時反而令到情況更差。现任总统小马科斯上台后转移采取加强与理念相近的国家之联盟的关系的方式来到吓阻中国，特别是与美国和日本。
菲律宾对中国从亲善到贺主的这个转变过程中，在印太区域里并不算是一个单独的特例。
他说菲律宾对中国从亲善到吓阻这个转变过程当中，在印太区域里面不是一个单独的特例。澳大利亚、台湾、南韩、日本其实都经历过相似的历程，亦都获得相同的结论，这个就是吓阻对中国是最好的方式。如果美国想要成功地扮演一个成功的离岸平衡手，是平衡中国的话，前提是要能够与当地的小国紧密合作，这样才能够更能在印太区域投射权力。台湾清平台基金会副研究员江怀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从近期美日菲安全合作关系持续深化观察，美方已经有意识地积极将菲律宾拉入他们主导的几项迷你多边合作当中。
5月10日，美菲举行了史上第一次的三方海巡联合演习，当时澳洲也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而在本月的香格里拉论坛中，日本、美国、澳洲与菲律宾也举行了他们史上第一次的四方国防部长会谈。
他说5月的时候，日美菲举行了史上第一次的三方海巡联合演习，当时澳大利亚亦都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而在本月的香格里拉论坛当中，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亦都举行了他们史上第一次的四方国防部长会谈。江怀哲指出，在这个脉络之下，由于菲律宾军事实力较弱，美日方都是担心菲律宾会成为第一岛链的被突破口，因此今年稍早就有消息传出，日方希望启动一个涉及三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安全保障事务磋商机制。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纽瑟姆说，日本在启动美日菲三方安保合作机制方面显得最为积极。他说，与几年前相比，日本显然更加积极地加入防务合作和实际行动，这个在日本战后的防卫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他认为美日菲三方会谈与6月初的联合演习是为了吓阻中国发起战争或者冲突，这个表明日本的防卫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日本社会和政治的决策圈里面几乎没有人反对这个改变的方向。台湾清平台基金会副研究员江怀哲指出，日本近期更加積極地與菲律賓發展軍事裝備合作。
日方除了在防灾救援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与菲律宾强化合作，未来也预计提供包含雷达系统在内的更多军事援助给菲律宾。
他说日方除了在防灾救援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与菲律宾强化合作，未来也预计提供包含雷达系统在内的更多军事援助给菲律宾。而美方亦都在日方挑选援飞的装备上有给予相关的建议，未来长期可能都会慢慢是往提供致命性武器，好像反舰飞弹的方向前进。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友华认为，未来菲律宾可能会进一步是允许美军长驻，或者是现有的日菲安全合作升级，允许日本自卫队访问菲律宾，甚至一个美日菲三国防御条约亦都正在讨论之中。菲律宾与台湾隔开巴士海峡是仅约是300公里，台海的局势都牵动着日本、菲律宾的国家安全利益，因此如果台湾有事，菲律宾基地都可能会成为驻日美军的延伸据点。日本亦都将菲律宾定位为战略伙伴，并且已经在4月的时候将菲律宾列入军事支持的首波对象。6月16号首次美日菲安全会谈亦都再次确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格兰特·纽瑟姆说，从日本北部一直延伸到菲律宾南部的安全合作，可以在中国发动对台攻击之前是进行有效的吓阻。他说现在美日菲的安全合作会改变北京的成本效益评估，台湾与中国一对一的时候，中国有绝对优势，当美日加入的时候，平衡就发生变化，再加上菲律宾，天平就进一步向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柳森武说，当三方合作的机制逐渐上轨道，与台海局势密切相关的南韩、澳大利亚就很可能加入。欧洲可以是给中国一些经济压力，就能够让中国更加不敢对台湾动武。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友华表示，美日菲的安全合作无论在战略上或者战术上都会起到稳定台海的作用。他认为在战略上，美日菲安全合作是让作为美日紧密盟友的澳大利亚更有介入台海危机的立场。近几年菲律宾与澳大利亚亦都正在深化安全合作，如果菲律宾卷入台海危机，坎培拉亦都更有正当性支持台湾的政策。在战术上，美日菲安全合作可以让美国在应对台海危机的时候有更多选择。
近期菲律宾开放了卡米拉欧萨埃斯海军基地给美国使用，这个海军基地啊，距离台湾大概只有400公里左右，让美军侦察或者封锁共军出入台湾南部海域成为可能。
他说近期菲律宾开放的海军基地给美国使用，这个基地距离台湾只有400公里左右，令到美军侦察或者封锁共军出入台湾南部海域成为可能，后者是未来台海危机中国对台施压的军事手段之一。他说台湾的军机军舰如果能够在战时停靠美国在菲律宾的基地，亦都会让台军对共军攻击的时候有更多选择。中国显然并不乐见美日菲加深防务合作。对于6月初美日菲在南中国海举行的联合演习，中媒敏锐观察在6月10号就报道，菲律宾马德雷山号在仁爱礁坐滩了20多年，之前中国出于大局考虑，即是呼吁该舰系撤离，静静等待它离开。现在中国能够以菲律宾在南中国海演习为契机，拖走马德雷山号。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友华表示，中国对于美日菲确立安全合作机制自然不高兴，大概会重复以往的外交辞令，指责美日菲安全合作是基于冷战思维下的反华小圈圈，但除此之外，中国是很难有什么作为是可以反制或者是压止美日菲安全紧密的合作的趋势。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格兰特·纽森姆认为，中国除了是发牢骚与言语的挑衅之外，还会尝试让美国商界的亲中势力是施以反制的言语或者行动，甚至是中国可能发动一些些微的军事干扰，但不敢太过分，因为对手越是团结，中国越是退缩。纽森姆说，中国越是抗议一件事情，就表示这件事情不单止是对的，而且相当有效。以上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大奇在6月15号一个是讲述拜登政府贸易政策的讲话当中是表示，以往追求效率和低成本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导致了供应链的脆弱和高风险以及不可持续的全球化，并且是给北京可乘之机。他说拜登政府正在通过提高标准推动全球经济的韧性，并且优先考虑美国工人与生产者的需求，来到逆转以往的逐底的竞争趋势。而同時，美國正在與盟友和夥伴合作，是共同反對中國的非市場經濟的做法，並且突破中國在一些領域所造成的影響。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莉亞在華盛頓報導。
戴奇大使星期四在國家新聞俱樂部參加開放市場研究所主辦的一場活動中，講述拜登政府在貿易問題上採取的新做法時話，我们今日所处的世界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欧洲的一场战争有着严重的经济后果，一个日益恶化的气候危机，数字化转型在这继续加速并改变我们的世界，在创造经济机会和强大的行业巨头的同时，亦都对民主和人类构成威胁和危害。当然，脆弱的供应链和不可持续的全球化正在提出改革和改进的要求。他说，这位负责美国贸易议程的官员说，新冠疫情期间经历的供应链干扰使到外界意识到需要对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短期效率和使到成本最小化而创建的全球供应链进行重新设计，也都提高它的韧性，因为一个具有韧性的供应链对于提高国家和经济安全至关重要。但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对我们对决定生产些什么，在哪里生产，以及怎样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激励方式进行根本性的转变。他说，在贸易领域和反垄断领域，这种转变不单止仅仅只是关注消费者的利益，我们的贸易政策将工人置于其中心，来反映这样一个现实，即享受廉价进口商品的消费者亦都是工人，他们必须承受来自与世界其他地区在剥削条件下辛劳工作的工人竞争的下行压力。从贸易自由化和追求高效低成本转向高标准、韧性、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繁荣。一位美国贸易代表说，同样在竞争政策中优先考虑和追求消费者福利标准，导致了美国国内市场的集中和不受约束的支配地位，这样扼杀了竞争并削弱美国公民和工人的经济自由。我们关注的焦点已经从自由化和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效率和低成本转向提高标准、增强韧性、推动可持续性和促进国内外更具包容性的繁荣。与本届政府经济政策的其他方面一样，我们正在利用贸易创造一场力争上游的竞赛。戴奇说，这个是继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今年4月就现任政府的经济政策发表演讲之后，对拜登政府所谓的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做出的最清晰的表述。戴奇在讲话中为拜登政府拒绝传统的签署贸易协议的做法进行辩护，他说他总是听到大众说美国现在没有签订传统的贸易协议，因此美国根本就没有进行贸易。他回应说，美国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传统贸易协议导致的。我们传统的自由贸易协议中的产业供应链规则同样是基于效率和低成本的前提，正因如此，他们允许大量的内容来自甚至不是协议缔约方的国家搭顺风车，他们并没有签署同意遵守协议中的其他义务，例如劳工和环境标准，那就意味着这些规则反而有利于那些利用不公平竞争成为生产中心的国家。这个就是这些自由贸易协议中的供应链规则如何倾向于加强现有的脆弱供应链，使我们变得脆弱，在我们试图多样化并使到他们更具弹性的历史时刻，这个是没有道理的。他说，前总统特朗普在2016年退出了奥巴马总统推动的扩大亚太地区贸易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在拜登政府期间，美国推出了印太经济框架这种新型的贸易接触模式，更多关注工人、环境和小型企业，而传统的贸易协议则更有利大公司。他认为拜登政府的贸易议程可以使到美国更加安全、更民主、更繁荣，允许人为降低成本和低价格主导美国经济决策的决定，使我们更加不安全、更加不自由、更加不繁荣。他说，戴奇说， 美國必須突破北京過去多年來在一些領域為美國製造的樽頸位。我們每日使用的產品，從發動機到飛機再到國防設備，都依賴一系列關鍵的礦物和材料。未來20年對其中很多金屬的需求預計會激增，尤其在我們爭取到2050年實現温室氣體淨零排放的時候。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控制了全球一半以上的採礦業和 85% 的礦物加工，這些脆弱性或者用競爭政策的術語來講，樽頸位是我們需要解決和突破的。他說，他表示拜登政府正在同國會利益相關者和合作夥伴合作制定應對措施。在對華貿易上，拜登政府繼承了特朗普總統任內開始對華貿易關稅，並且在高科技領域進一步收緊了針對中國的出口管制措施，建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所說的小院高牆，防止中國將這些高科技應用於軍事領域。拜登政府正在考慮發表一項行政命令，對美國在涉及到重大國家安全特定敏感技術領域的某些對外投資加以限制，而主要針對的對象就是北京。不過美國財長耶倫日前在國會作證時明確地表示，美國應該與中國去風險而不是脫歐。我認為我們與中國能夠從盡可能開放的貿易和投資中獲益，如果我們試圖與中國脫歐，這個將為災難性的，去風險是肯定的，脫歐絕對不可以。他說，美國貿易代表戴奇星期四的講話中講明了去風險的必要性，在供應鏈中追求這種去風險化和韌性是為了改善我們的國家安全和勞動人民的經濟安全，這些對於緩解世界緊張局勢和國內的焦慮以及減少經濟脅迫的機會至關重要。他說美國及其盟友正在共同應對北京的經濟脅迫做法，我們已經看到很多經濟脅迫的例子，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濫用或者任意的方式使用貿易和經濟措施來到實現戰略政治目標或干涉外國政府行使它的合法主權。正因為如此，就在上個禮拜，我們同澳洲、加拿大、日本、新西蘭、英國發表了一項聯合聲明，發出一個明確的訊息，即我們企在一起反對利用非市場經濟政策建立可能被濫用的全球市場主導地位。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利亞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6月20日是世界難民日，今年的主題是去國離鄉的希望。過去幾個月以來，從美墨邊境進入美國尋求庇護的中國公民人數激增，他們當中大多數人跨越半球，是穿越中南美洲幾個國家一路北上，歷經重重危險，最後從美墨邊境偷渡進入美國。他們為何要踏上這樣一條非常規的完美之路呢？他們尋找的希望又是甚麼呢？在美國德州邊境城市麥克艾倫，化名張秦，一家三口一個多月以來第一次能夠安心地投宿旅店。他們4日前到達美國，他們隨身攜帶的一個黃色的資料夾顯示著他們特殊的身份，是標誌著他們一個多月後走線的結束，亦都象徵著他們在美國新生活的開始。張秦說，以前只是感到發夢，沒想到自己真的來到了。40歲的張秦來自上海，疫情三年堅定了他移民他國的決心，讓他最終選擇辭去外企的工作，帶著妻女走線美國。他原本想要是賣了房屋舉家移民南韓或者其他國家，但由於父母反對未能夠成行，在網絡上得知走線之後踏上完美之路。他說離開中國那怎麼說好呢？所有中國人都知道，是啦，我們中國政府太強勢，是不是呢？它的操控的能力是太強了，你就算是一些發達的城市，就算有錢都可能被限制。過去幾個月以來，因為政治和經濟原因，好像張秦這樣走線偷到美國的中國人越來越多，他們利用厄瓜多爾對中國公民的免簽的政策，從中國是經第三國到達那裡，然後一路北上，經過哥倫比亞、巴拿馬、哥斯達黎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危地馬拉這些中南美洲國家到達墨西哥，然後跨越美墨邊境進入美國。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的數據顯示，今年4月從美國西南邊境越境的中國人超過3200人，同比增長近20倍。 但是这条路危险重重，其中哥伦比亚和巴拿马交界地带的热带丛林是必经之地，走线偷渡的移民大多数需要在丛林当中行走两日以上。张巡提醒这一段的经历仍然有点害怕，他说雨林非常难走，他说基本上是要冒很大的风险，有生命的危险。对李飞龙来讲，是前往热带雨林前的一段水路最为惊险，已经在纽约落脚的他是比张巡一家早半个月走线抵达美国。李飞龙原本在中国做货运的船员，疫情后前往新加坡，后来从社交媒体上知道走线，同同事一起是出走美国。他说最危险的就是从内科科利到巴拿马那个热带雨林的坐船，坐第二段船，那个船是黑天的，然后风浪很大，那个海浪就是往你身上打，就感觉每一秒都要承受一个煎熬，死亡就似是一步之遥。一路上的危险除了自然的险峻，还有勒索和抢劫，中南美洲亦都是毒枭活动的猖獗的地带，一些中国的走线客甚至遭遇绑架。张巡在这方面还算幸运，但是都遇到了黑警，他说他被墨西哥黑警察是抢了500美元以上，他说在豪华大巴上他们一车就四个中国人，他上车就直接走在他的前面直接搜身，他都未反应过来，他一共搜出840美元，他就跟他说他们有妇女儿童是给他留一些，于是就留了340元，但是他后来发现他放在行李仓里面的背包也都被他们搜过，他穿行过很多国家，他们将他那些国家剩余的货币都是搜走了。对于张巡和李飞龙这些抵达美国德州的美墨边境的移民，边境上的格兰德河是他们要跨越的最后一道地理屏障，墨西哥城市雷洛萨和马塔莫罗斯是两个主要的移民聚集地，亦都是移民选择是渡河界的地方，每日都有人跳入这条暗流涌动的河流游向美国。李飞龙说他买了救生衣350比索，后面塞了空的塑胶瓶是塞了5-6个，当时就一鼓作气地游过来，都挺惊人的。但是张巡说游过界河上岸的那一刻没想到是他们一家一个多月以来感到最轻松的时刻。他说美国那些边境的士兵其实都很好，他以为要避开他们，他以为他们会开枪，所以他到了河对岸他就是趴住在那里潜伏，就这样，然后突然有南美人就这样过去直接投降，然后他看没有什么事情，所以他也去投降。美国大兵很好，就是指示他们去哪里是集合。非法越境的移民会被美国执法当局拘押，时间因人而异，有些几日，有些十几日，甚至更长时间。张巡一家在被拘押4日后获释，他们前往乔治亚州，暂时投靠住在那里的亲戚。很多中国走线客会选择华人较多的纽约或者加州落脚，他们的庇护申请是否会获得批准，还需要等待移民法官的裁决，这个往往需要漫长的等待。美国司法部的数据显示，申请庇护的中国移民当中，庇护获批的比率是 58%。他们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可以申请公卡，但是都需要时间。对于刚刚走线到美国的中国人来讲，不少人可能需要靠打黑工来到维持生计。比张巡一家早半个月到达美国的李飞龙，在纽约华人聚居区法拉盛找到一间的早餐店的工作，薪水一个月可以拿3000美元，但是工作条件相对苛刻，每日凌晨4点是上班，工作时长10个钟头，而且这份工作只有一个月。李飞龙还需要找其他工作才能够继续在纽约生活下去，但他对未来充满希望，他打算存到钱之后请律师，然后上英语培训班，并且学习一门的技能。他说他觉得美国这个社会更加自由更加公正，就比较适合他这种人，比较适合想认真生活的人，不想躺平。国内只是允许有一种的声音定于一尊，然后就言论不自由，因为他的微博账号被封，觉得在国内很迷茫，就觉得自己是未来很惨淡。张巡对一家人在美国的生活也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但他说他无论是什么困难都会坚持下去。他说他当然有这份顾虑，就算是他拿到这些纸，他知道他的庇护申请也都可能不会批，但是怎么说呢，他们就只有这条路可以走，然后他们是付出了这么多，他们是回不去了。他说他有这个心理准备的，就是之前在国内的任何积累都是无效的，到美国来就是找一些低端的工作， 就是美国人都不愿意做的事他们会做，他有这个心理准备。他说至少辛苦他这一代，至少他的下一代会更加幸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印度控制的查莫和克什米尔地区的夏季首都斯里兰加存在着一个正在茁壮成长的独特的藏人穆斯林社区，一度距离多数藏族难民60年前逃到印度以来生活并且信奉佛教的达兰萨拉只有是几百公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比拉勒侯塞恩的报道。
斯里兰加是印度穆斯林人口最集中的地区，这处的藏人穆斯林社区有大约1500人，以同教徒的身份在这里受到欢迎。他们维护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同时靠开餐馆等方式受到邻居的喜爱，提供的佳肴越来越受欢迎。斯里兰加大道路上边拉萨餐厅的经理扎里夫说，年轻的克什米尔人越来越喜欢莫莫等藏族美食，即是一种的蒸饺。扎里夫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多数的客人是克什米尔人，他说他父亲1976年在这处开了这家的餐厅。扎里夫高兴地回忆说，我的父亲珍惜他的西藏接近，藏族美食是通往他早上村庄的门户，将他和家人以及儿童记忆连在一起，通过这家的餐厅，我的父亲再现了那些的珍贵时光，找到了慰藉。斯里兰加藏族公立学校的前校长马里克娃1959年反对北京的起义失败，中国军队占领拉萨之后，穆斯林藏人逃到斯里兰加是出逃亦都是回归。马里克解释说，几个世纪前这个社区的祖先是从克什米尔到达拉萨，娶藏族的妇女，学藏族的语言，成立了一个不同的社区。他说，我们有遵守我们的信仰，建立我们的清真寺，并且不受阻碍地经商和自由。大部分新来的抵达克什米尔之后，都是在18世纪的哈里帕布城堡附近定居。这处现时是一个繁荣的社区，有很多藏人餐厅以及居民文化根源的其他痕迹。这些包括一些刺绣商店，其中一家的经理达尔巴对美国之音说，他用3日的时间才能够用金丝银线制成一件闪闪发光的传统藏族女袍，供重要的场合穿着。这处亦都有少数藏人同克什米尔人通婚，30多岁的卡兹嫁给一名藏族的男子，是3个孩子的母亲。卡兹2011年结婚的时候受到家人的反对，但是卡兹说，现时我的家人同整个家族都是很高兴，感谢他的决定，应该有更多的跨社区的婚姻。年轻的藏人似乎已经放弃了返回西藏故乡的希望，他们的生活方式就体现了这种的情绪，越发采纳了克什米尔人的习俗和语言。当地的藏族公立学校的大部分学生是当地的克什米尔人，达赖喇嘛2012年在该处是发表了讲话，7年级的学生塔兰布对美国之音说，他是喜欢跆拳道，但是他的父母希望他成为医生。他表示，他是愿意和他的克什米尔朋友分享这些事情，他的大部分朋友都是克什米尔人。马利克对此是表示，我们将会永远居住在克什米尔，这个是不可以否认的事实。看一看目前这一代，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离开，他们虽然可能拥有藏族的文化，但是他们的言行以及嗜好都显然是克什米尔人。但是扎里夫说，藏人仍然是保存了他们的民族语言。他说，我们在家里面说 我们的语言，这个是藏语的一个最好的方言。这些藏人生活在克什米尔已经60多年，但是他们只是在印度联邦政府2019年废除当地自治地位之后，才获得公民身份，也是永久居留权。这个决定令到很多的当地人愤怒，导致一次残酷的安全镇压，激进分子攻击了一些非当地的社区，但是没有任何藏人受伤或者有麻烦的报道。扎里夫说，我们在克什米尔生活从来是没有受到过骚扰，克什米尔人是了不起的主人，对我们是好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比拉勒侯塞恩，印度克什米尔的斯里兰加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